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两天我们已经前前后后已经听了10位先知对我们说话了哈。弟兄姊妹啊，我想我们从历史上看过来，神一直有一个不改变的需要，神一直有一个不改变的工作的原则，就是在每一个世代里面，神一直在寻找对的器皿跟合用的器皿，要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或是那是一个堕落背叛的世代，神就要借着这样子的器皿来扭转这个局面，一直都是这样子。而这些器皿可以是多的，可以是少的。你看多到神借着约书亚带着60万大军进了迦南地带着神的百姓进了迦南，把整个迦南地翻过来改变了。原来12个迦南7族是那样子的败坏淫乱得罪神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些支派进来的时候，把整个地变成应许的美地，神借着这一班人进去，把整个迦南地改过来。神可以借着50000个人从巴比伦从各地回来，回到从被掳之地回来，然后在这里重修祭坛，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在这里做恢复的见证。神可以借着基甸300个勇士把米甸大军打得溃不成军你看原来以色列百姓连饭都没得吃的，米甸这样子的强悍，每一次他们撒种的时候，他们就来，他们破坏田地直到全地，让以色列极其穷乏。哎呀，弟兄姊妹，那是说到神家没有属灵的粮食仇敌猖狂，神家没有饭吃。但是基甸带着300个人把整个局面转过来。你看到主耶稣来以前，地上400年黑暗时期，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带着他借着这12个门徒，不光耶稣自己来把整个局面转了，他是一个最大的扭转局面者，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转过来。然后他差遣了12个默默无闻的这个迦南地的小民，但是却把整个世界翻过来了。弟兄姊妹，不过借着12个人，你发现60万也好，5万也好，300个人也好，12个人也好，甚至1个人也好当这12个主耶稣走了以后，主又向保罗显现，你看保罗出现对教会的影响多大。那你说这些器皿都离我们很远，他们都太伟大了我昨天也讲过，神可以借着一个小小的孩子，5饼2鱼可以把局面转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座有300个人，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挥我们该有的属灵影响力我们一定要自己成为一个在神手中可以随时被神扭转的器皿，好叫我们去扭转我们所面对的局面。不管我们所面对的局面多难，不管这个局面是你个人的也好，家庭的也好，教会的也好，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使命感，就是我无论走到哪里去，我希望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我被通行出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要借着我们行奇妙的事情，千万不能高看自己，但是千万不能小看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这个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只要我们肯把自己交给他，他要行做大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带着一个很深的渴慕跟使命感回去，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撒迦利亚书12卷先知书。如果现在再倒回头去考我们前面的话，可能很多我们都忘记了但是我们希望一卷一卷一卷的讲下来我们回到家能够继续的复习。那么特别博训的学生，我们还有作业还有考试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本地的弟兄姊妹不在博训里面的，我也希望我们回到家能够把12卷小先知书再拿出来，我们自己再好好的读一读，让这些话从我们里面走过去，而且很深刻的留下来。好，我们现在来看撒迦利亚书那撒迦利亚这个人的名字是叫耶和华纪念。那你发现在这一卷的圣经里面，1章2节跟1章7节连续两次用一个特别的笔法形容他，叫做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那很稀奇的是，就是这三个名字他名字的意义连在一起的时候，那本身好像解码一样出来了一句特别的话这个义多就是撒迦利亚的祖父是叫做在一个指定的时候，比利家是耶和华祝福，而撒迦利亚是耶和华纪念。你把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圣经上连续两次把这三个人的名字摆在一起，我们一起念的时候，就变成在一个指定的时候，耶和华要祝福，耶和华纪念。 啊，这里讲到一个复兴的应许要临到神的百姓。那么撒迦利亚这个人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哈，那大概有30多位。那么他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我们定义出来，他出现过在尼希米记啊，让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是祭司，他是族长，然后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他又是先知啊，所以这个人的身份是三重的啊，一方面他是祭司，一方面他是先知，一方面他又是做领袖的，他是族长。好，那么写作的年代呢，我们从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那这是第几年大家记得吗？大利乌王我们今天早上讲他登基的时候是西元前521年哈，所以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这表示520年。我今天早上居然会下来的时候，有一个肢体拿了两个维他命 B 给我吃。他说因为我讲话讲错了，他说我太累了，脑筋糊涂了。我好谢谢他哈。那我希望吃了他两个维他命 B， 我现在精神能够不要再讲错话，不然我今天可能整罐都要吃掉了。因为我今天早上讲536年，他们回来，然后第二年应该是第一年是重建祭坛，第二年是立殿的根基。我应该是讲535年，结果我就讲成537年去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啊，真的。没有注意到的会后来领维他命 B 哈。不是光我一个人糊涂哈。啊，我真的很谢谢你们这么有爱心帮助我。所以我今天吃了两个维他命 B 以后，我希望晚上不要再讲错了哈。啊，其实讲台口误会很多的啊。你看我们今天有一个弟兄讲啊，把哈该书讲成哈巴古书，对不对哈、啊？那看我都没纠正他。好，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那我们现在对不起你向后，对不起这个弟兄，你帮我一直放到后面有一张讲那个连带的，好不好？就是那个一根一根棍子的那个。再往后啊，对对，好，回去。这个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哈，我以前是自己手画的，那有了电脑以后用电脑画的哈啊，所以你们其实读圣经也应该给自己多留一点自己的笔记。那536年归回圣地，535年重建殿的根基啊，536是重建祭坛，然后停顿16年，然后到520年 B.C. 6月1号，哈该第一篇信息。然后建殿的工作是在6月24号，他传完信息以后3个多礼拜他们就开工了啊。6月24号，然后哈该的第二篇信息是7月21号，然后第三第四篇都是9月24号，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啊。那我现在把撒迦利亚的信息用黄色插进来了。那撒迦利亚也是一共讲了4篇的信息，那他第一篇的信息呢是在哈该的第二篇之后8月1号，等于换句话说大概10天之后，撒迦利亚书讲第一篇啊，他的第一次的信息。那撒迦利亚书的第一次信息是发出一个呼召，叫神的儿女们要转向耶和华，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啊。那么撒迦利亚书的撒迦利亚的第二次的信息是在同样的一年，同一年里面11月。那换一句话说，就是当建殿工作开始恢复以后，大概整整5个月以后，撒迦利亚有第二次的信息，而这次的信息是由8篇异象，有8个异象所组成的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这8个异象到底是什么。那他第三篇的信息呢，是在圣殿工作重新开始2年以后，是在518年啊，撒迦利亚第三次传信息。那这次的信息呢是由4篇信息所组成啊，4个信息所组成。那么他第四次的信息呢，圣经上就完全没有写他的年代，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讲的啊。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第四篇的信息是在圣殿完工以后的事情。所以呢但是什么时候大家不知道，甚至有人说已经都到了很后期了，到以斯拉回来之前了啊。 所以这是大家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年日，不敢讲，我们只是给大家参考哈。所以哈该的四篇信息，撒迦利亚的四篇信息是彼此穿插的。那么哈该整个的信息从头到尾前后只有三个多月，对不对？那么撒迦利亚的信息呢，是涵盖的范围是至少两年多，那么到多久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今天早晨我们也讲到哈该是比较年长的，因为他曾经提过说你们中间有谁曾经看过旧殿啊，他在那里形容今天的殿跟旧殿是没得比的，所以有人说他很可能看过旧殿。所以换句话说，哈该可能传完信息以后不久，他可能年老，他可能见主了啊。那么但是撒迦利亚继续留在地上，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先知啊。那这是对简单的历史背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知道他有这四篇的信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里面这个信息的架构哈。我们先把信息整个的架构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为很多人很怕撒迦利亚书啊。撒迦利亚书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其实等你们听完我们底下讲的哈1842这个你大概就会把这个分段记得很清楚了。这个一个呼召，八个意象，四篇信息，两篇默示，这是他整个信息的分段。那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页，我们的分段好不好？应该不只是最后一页了哈，应该是第二页的后段就开始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的东西。这个主要的分段啊。撒迦利亚书的分段呢，第一章这是他第一次的信息，它是一个呼吁，要劝民回转归向神啊。那么第二段是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六章，这里讲到八个意象。那么第三段呢是第七章到第八章，它在这里有四篇的信息。那么最后的第四个信息第四篇的信息是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它讲到两个末世啊。这两个末世呢都关乎到弥赛亚还有他的国度。那我想我们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就倒回头来我们再回头来看他整个信息写作的对象跟写作的背景。那么我们从这个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还有以斯拉记，我们基本上知道撒迦利亚传信息的背景跟哈该传信息的背景是非常类似，因为他们两个人一起来传这个信息，所以他们的背景都是因为神的百姓归回了，然后开始恢复了祭坛，然后开始恢复了圣殿，然后准备要盖圣殿，结果圣殿的根基立好以后，就因为受到恐吓，受到阻挠他们常常还会买这些谋士来控告他们，所以工程一停停了16年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开始发预言一方面责备百姓们的怠惰，一方面在这里鼓励他们一定要重新起来这个重建圣殿所以他们两个的信息呢，虽然是同样的背景，但是他们的信息有一点点有一些的不同那么我们在第一页里面列了一个简单的表，哈该的信息比较是地方性的是针对当世代的，就是在历史上那个时代那一件事，哈该的信息比较重在这。虽然哈该的信息也预言到将来这个万民所羡慕那一位要来到但是他的信息比较多一点是重视当世代的就是时代性历史性的一个信息，而且是比较偏重在外面圣殿的重建。那么撒迦利亚的信息呢，比较是普世性的，跟末世有关它是比较启示性的，那它也更多一点着重在内在灵命的重建这是两个人有一点点的不同所以我们以前讲约伯的时候，我们说不要透过苦难去看神，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苦难，来看我们的遭遇。那同样的呢我们不要光只是从历史的外面看见他们要盖圣殿碰到的困难，他们停工后来恢复，那我们也要从神永远旨意的角度，从神启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让我们比较能够跟整个我们的意向使命，或是神在我们中间在这个世代里面他要做的事情发生关系。因为他不是只有2500年前的一个故事，他实在跟我们今天都发生直接的关系。那这个就叫做启示，这个叫做普世性，这个叫做不光只是当时的历史性或地方性的一篇信息，而是关乎了所有神的百姓。好，那写作的目的，这一卷书一共14章，那么基本上从中间切为两半啊。前面的8章比较也是历史性的，为着当世代被掳归回的百姓啊。那么主要的目的是在那里鼓励被掳归回的选民要重建圣殿，鼓励他们这些灰心怠惰的百姓要重新恢复已经停工甚久的圣殿工作。那么后面的6章呢，是为着整个以色列还有列国我写 All Nations 就是列国或是万民所以后面的这6章是为着全以色列跟万民的，是普世性的。那么就借着传递末世的预言还有弥赛亚降临的应许来鼓舞并且警戒以色列和列国。那这些应许呢，这些预言不仅仅是鼓励，是应许，是荣耀的盼望，同样他们也是警告，是劝诫，是要叫人生敬畏的心等候弥赛亚降临啊。那么底下我们这些都比较容易先带过去，就是 keywords 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读的话发现它出现非常非常多次，它出现了50多次。然后这个火热 zeals 或 zeals， 它是讲到神心里面火热，耶和华的火热。还有耶路撒冷西安都是一些关键的字。好，那这个东西我们比较容易，我们把它带过去。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哈，这个 key sentence 就是主要的要节，我在这里只列了4节啊。那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话，像1章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有什么特别？我都听不到你们说什么有先后顺序，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还有呢？很好哈，前后都一样，用一个同样的话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常常说这好像一个挂号一样，前挂号后挂号前面声明后面再声明，这是表示这句话非常重要底下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表示所有人都要听了这位荣耀的神说话了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才讲完这么两个字就再说一次，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用两个这样子的话来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几乎所有的问题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到底我们是不是有对的方向，是向着神而去，向着神的旨意而去，这是一切事情的一个关键因素。今天你我的生活、家庭、职场上的生活、事业上的，或是教会里面侍奉上的，常常都在这里跟我们有一个挑战，到底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代价、我们的使命、我们所有所作所行，到底我们是向着神、向着神的旨意，还是我们今天是向着神跟神旨意以外的？因为以外的太多了，这是关键。好，所以一开始撒迦利亚就发出了一个呼召，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撒迦利亚就这么4篇信息，而第一篇信息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归向神，神就归向我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太重要了哈。4章6节到7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不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然后底下接着就说：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这个并不是当时的所罗巴伯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所罗巴伯懂得依靠神的灵，所以再大的山在他面前都要成为平地。 弟兄姊妹啊，你我也一样啊，不管我们是谁啊，虽然我们名字不叫所罗巴伯，但是今天当我们懂得依靠神的灵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大山挡得住神的儿女们。因为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前面几天已经讲了很多很多神家荒凉、神界的先知责备的信息。但是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满了荣耀的盼望哈。那这是一卷非常非常安慰性，而且让我们充满了荣耀盼望的一卷书。因为神真是在这里向我们指明了那一条见证复兴的路到底在哪里啊。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先归向他，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讲哈该书，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就是要 consider your way， 就是你到底走的路对不对，方向对不对啊？到底我们今天在哪一条道上？要 consider your way， 那我们一切决定的因素在于我们的方向，在于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们要思想我们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你讲到说你们需要 consider Jesus， 要想耶稣啊。那这边呢，哈该是说你们要去想，要去思想你们在走什么路， consider your way。 那这两件事情都是决定性的因素，到底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路是什么，到底我们跟神儿子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常常停下来，我们需要 consider our way， 我们需要 consider Jesus，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的路，去思想耶稣。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其实这一段圣经在第一章也出现啊。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我现在要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弟兄姊妹啊，我们如果要做的事情正好是神要做的事，你说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所以前辈的弟兄曾经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圣灵要做的事，我们真的可以放心，正好就是神要做的事。就今天如果我们所要做的事不是神要做的事，不是神肯祝福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警醒，我们要赶快悔改，赶快停下来，然后我们的心归向神。当我们做的事是神要做的，是圣灵要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做起来就会容易很多，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因为我们的神亲自要来做事情。所以以前我曾经讲过，说有一个这个中国人到印度去度假的时候，还是去看朋友哈，天气热得不得了。有一天啊，他坐在那个马路上那个展牌大树啊，他坐在树底下乘凉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印度的扫路工人在那里扫叶子。那他就从这一头就开始扫扫扫扫扫，扫到一半呢，那个风一刮呢，就把那个扫过来的叶子又全部吹回去了哈。那么他又拿着扫把又再走回去，又开始扫扫扫扫扫扫扫。那扫到一半呢，又来了一阵风，又吹回去了哈。啊，后来这个中国人就走过去，就拍拍他，要告诉他说从那边扫过来，你顺着风正在做的事，你就省事很多啊。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是 against。是跟风的方向相反，你就给你自己找麻烦。那么今天我们在圣灵在侍奉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圣灵正在做的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真的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往前去啊。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神亲自吹去，神亲自拆毁啊，神亲自把它给挪掉的，很多的工都是白做的。所以这两天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讲到一些教会的难处，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一方面为了神家的领袖，我真的是很这个怎么讲，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凡不是天父所栽种的，早晚都会拔出来的。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很谨慎的事情。希望我们所有所做所行不仅仅那一天能够耐火，而且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做所行，是不能够震动，是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好，那底下的这件事情当我们讲到这句话，说主说我要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两天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啊，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啊，上次我没有时间讲啊，我以前讲过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记不记得？ 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啊，厄基路伯上面啊，这个耶和华的灵啊，这样一步一步，耶和华的荣耀开始离开，从厄基路伯面前啊，到圣殿的门槛，到城东啊，到城东的山上，然后耶和华的荣耀往天上去了啊，这就是 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就受到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神好不容易拣选的一个居所，说这是我立民的地方，是我永远的居所，而那一天他带着痛苦，他带着受伤的心，他离开了以色列。所以整个神的百姓被掳被毁，耶路撒冷被拆，圣殿被毁，所有的这个圣殿的器皿被毁，神宁可让他的殿 被仇敌拿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个耶和华。哦，他说我心里火热，我要回来。哦，你先看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一章第十四节开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对不起，我的圣经这后面断掉了。耶和华下面是什么？好，我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在这里讲这件事情的是提到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他要回到耶路撒冷施怜悯，在我的殿啊，他说我的殿，第一个必重建啊，我的殿必重建。第二，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第三，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第四，我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啊。他说他要回来，他要来重建，他要来拉准神啊。弟兄姊妹，拉准神讲到建造的工作哈，在那里他要亲自回来，他要来督工的哈，他要在其中来带领这个重建的工作。他亲自要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他的心就欢喜啊，因为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着他所要的，在这里为他找居所。而且他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我必要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而且很有意思的，我不晓得，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读经要读的细哈，你读的细就读出中间的味道来。你发现神在这里十四节开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讲了一次了。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两次，那么才讲了两个点，他就忍不住赶快再加一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没有把四个点都讲完，他就忍不住要再说一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要，我不晓得怎么去表达那个感觉，好像一再肯定哈，一再在这里说，这是我说的，这是我说的，你们一定要信。再说再说再说，哎呀，我们的神就好像就是怕我们信不来，他等于再三的告诉我们，他要重建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当初离开的时候，那是一个受伤的神，一个受伤的神，一步一步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他的殿，从城东的山上，他回到天上去。但是在撒迦利亚书给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意象，说到我们的神要再回来，而且他带着火热的心回来，他要亲自重建这个殿，他要看见准神拉在其上，他的城要在丰盛发达，而且他要再拣选锡安，安慰耶路撒冷，拣选耶路撒冷，安慰锡安。然后我们现在跳到第八章，万军之耶和华的第一节啊，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知道我们的神好啰嗦，但是你要读出他的心情，很兴奋。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 前面说他回来要干嘛？第一次，我是说第一章，他说我要回来干嘛？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那时候殿还没建起来，准神要拉，表示需要建造。但是到了第八章，他这次回来不是要建造，他是要干嘛？我要住在其中啊！所以当撒迦利亚书讲到第八章的时候，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是撒迦利亚的第三次的第三篇的信息，而第三篇信息是在圣殿从开始恢复重建之后的第二年啊，就是518年，记不记得518年的九月多啊？所以这是他第三次的信息，那时候圣殿还没盖完。因为圣殿是到516年才盖完，这是在中间，正好终点。他不是重建圣殿以后4年就做完了吗？那但是撒迦利亚书的这个信息是在2年之后，是在中间讲的，所以根本就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主要回来，主要住在其中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有人称撒迦利亚书是旧约的启示录，因为它的预言非常的多啊。而且他的预言关乎弥赛亚，关乎这个未来的国度，而且也讲到新天，讲到这个将来以色列选民的历史啊，所以这是一个预言啊，还蛮多的这个一卷书啊，可以说是除了以赛亚书以外，旧约中间关于弥赛亚、关于末世预言最多的一卷书啊，至少是小先知书中最多的啊。那么新约引用的这些经文我就不去引用了，好不好？不然我就不去讲了，大家可以回家自己看。但是在我们讲底下的信息以前呢，我要插进来一段历史啊。那因为我们特别讲到先知书跟历史书是不能分的。那么我们今天早上讲哈该回来重建的历史的时候啊，大家下午这么多18个人在这里讲这些啊，这后面的9个人了哈。我们知道536他们回来。然后重建祭坛，535开始，535立好的殿的根基。我上面 B 还有效哈。然后16年下来以后，到520停工，一直停到520，就是大力乌王的第二年，他们恢复圣殿的工，对不对？啊，就是在哈该第一篇信息讲完以后，6月底他们开始恢复了圣殿重建的工程，然后他们一共要有4年的时间。来做这件重建的工作。那么中间为什么他们第一次回来开始重建圣殿会停16年呢？因为有人威胁他们，有人恐吓他们，有人要跟他们说这个我们一起来建造，但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说建造的殿你们无份无关啊，所以惹火的这些撒玛利亚的这些混杂的人，所以他们就上告啊，然后他们整个工程就被停下来了。那么当哈该、撒迦利亚奉主的名起来讲话的时候，他们这个圣殿的工程就重新恢复开始盖了，百姓们就立刻起来开始重新建造这件事情。那么当他们开始重新建造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以斯拉记啊。当他们重新想要起来恢复这个停顿的16年的工程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早上会议结束，聚会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里面都有一个祷告，说我一定要回去，我要让我们教会的见证能够被重建，对不对？然后你就发现，当他们第二次起来要再一次来重建的时候，马上仇敌又开始攻击他们。那这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历史。然后在这段的历史里面，我们要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哈。我们现在来看以斯拉记第5章。我刚刚讲的历史，我花2-3分钟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先看第4章啊。那第4章的第1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特别是撒玛利亚那一代的人啊，他们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到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软、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大家读到现在都应该很清楚了哈，一直到大力乌王，大力乌王是521年登基，那么一直停工到他的次年，就是520年。那在这里呢，我要跟弟兄姊妹稍微插进一个补充啊，你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第六节啊，在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亚达薛西年间等等等啊，他们这些人上告，然后上面的王就下令不准他们建造。然后你特别读到第十二节、十三节，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逐利根基建造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纳税啊，终究王必受亏损等等等等等写下去。所以呢，王就下令不准他们建啊。所以第二十三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所以请大家注意到哈，这段话你读下去你会非常困惑哈。那我自己读的时候我也是搞不懂，为什么讲到前面的王，那突然中间插进亚达薛西，那突然插进从城墙啊这个被盖哈，这不是尼西米回来的事情吗？所以呢，我去查了很多的资料，后来我在 Dallas 神学院他们对这段圣经的解释呢，我给大家提一个参考哈。我个人是非常赞成这样子的讲法，因为你照我今天早上打出来的三大帝国这些王的年代，就是西元多少年多少年的年代，你去对照的话，亚达薛西这些人都是在四百多年，是在尼西米时代的王，怎么可能跟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发生关系？所以唯一的一个解释，而且我个人觉得非常合理的解释，就是第四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四章的二十三节是一段插入的话，你们可以用个挂号把它挂起来，这一段是插进来的话，是在这里形容当初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不是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他们也曾经真正盖起来过城墙，只是这个城墙被仇敌拆毁因为在这里有人上告亚达薛西王，所以他们下了令以后，就是出现在尼西米记第一章，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百姓遭大难受凌辱所描述的，就是指这个城墙，他们当初回来的时候曾经重建过，但是因为被仇敌破坏了，所以那个城墙白盖的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就是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那里所说的啊。所以这个第六节到二十三节是插入的话，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读的话，我们会读得很困惑，但是对以斯拉、对尼西米、对当世代的人，他们读到这一段话，他们一点不会困惑。那为什么？那你现在要有一个问题，就是以斯拉为什么这个文笔这么差哈？写着写着就突然插进这句话来哈？那你要想到，当以斯拉跟尼西米所处的世代，他们在这里试着盖城墙，但是被破坏了这件事情是他们当时最大的事情，而且是他们最痛苦的事情。所以他在写这一段，从前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在盖圣殿的时候遭受到拦阻、遭受到逼迫，他写到那的时候他就插进来他们今天所碰到的困难，所以当世代的人读这段话是清清楚楚的，因为太清楚了，因为就是他们眼前碰到的问题，大家能够明白吗？所以你如果再重新读这段圣经的话哈，就是我们第五节讲到他们在重建圣殿被人拦阻的这件事，是从波斯王古列连间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那这些坏蛋呢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然后你就直接跳到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住了，只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这样子有没有比较清楚？有比较清楚哈，还是不清楚啊？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解释了哈，不清楚你们回去问了哈。就是这一段中间的那一段插进来的是在讲尼西米跟以斯拉的时代，他们当初重建城墙，就是 尼希米还没回来之前，以色列犹大人曾经试着重建城墙，但是被别人破坏，被别人上告，然后把城墙都拆掉了。所以尼希米在宫中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回来啊，怎么可以把神家的城墙拆毁？所以他带着使命感回来，然后52天重新把城墙盖起来。所以大家这样子读的话就稍微懂一点哈，那这是我们插进来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啊，那第五章一开头呢是形容，是在记述当所罗巴伯带着约书亚啊，所罗巴伯约书亚带着神的百姓回来啊，他们起来这个重新建造神的殿，那么神的先知在这里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所以你看第三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等等等啊。那么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于总督没有叫他们停工，只等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啊。所以这一次的呢，当他们决定起来要重新啊恢复停顿的16年的工程要开始盖的时候，总督也来干涉他们，你凭什么盖这个啊，又来拦阻他们。但是神眷顾他们，就是总督没有强迫他们停工，只是回去呢要写个上谕，要送到大利乌王那里去等候上级的裁定，看看这个工程可不可以继续进行啊。但是他没有马上下令说你们不准盖，等我问完再盖，他只是说你们凭什么盖？他们说，我们是靠着神啊。所以这个总督就回去写信去了。那我们也感谢主，这个总督大概比较懒一点哈，没有马上写哈，反正回去写，不知道花多久时间写。然后他这封信就送回去了。那你们回家第五章自己读好不好？那他就送到那个王的那边去，然后把整个过程告诉大利乌王。然后最后呢，在第五章的第17节。他说，现在王若以为美，请你查一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看古列王是不是有降旨真的准许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那么王的心意是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这个讲到目前为止，这个历史故事大家都还听得懂哈。那么第六章呢，大利乌王呢就真的下圣旨，叫他们去巡查典库，要找出到底有没有这个记录。结果找着找着呢，就果然找到古列王元年，他曾经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然后还讲到这个殿要多大多大多大啊。所以呢，这个王一看到这个古列以前下的命令以后，所以他马上下了一个圣旨给这个当初写信上来的这个总督啊。第六节，所以他就写信，他说，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怎么都是乃啊，并且你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款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要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你看多过瘾啊。反正底下讲，然后11节，他说，我在降旨，无论谁敢更改这个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抽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是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好过瘾哈。有什么？我为什么要读这段历史故事给大家听？跟今天早上我们读哈该书的时候，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哈该书，神的百姓碰到困难，他们停工，然后他们找了一个理由，他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就任凭神的殿荒凉。 而在任凭神的殿荒凉的这15年、16年里面，他们其实经历了神的手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却没有察觉。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们所有得到的，他们种的多得的少，他们收来神就吹去，然后他们这十几年的里面，仓里面没有谷，然后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神在这里管教他们，而他们里面居然都没有这些感觉，他们没有察觉是神的手。那一直等到哈该、撒迦利亚起来传信息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他们答应这个呼召，他们起来重建神的殿，与神的需要为优先。当他们真正起来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帮助马上就来了。虽然仇敌来拦阻他们，仇敌马上就要写信到大力乌王那里去告他们，可是你却发现仇敌的意思是坏的，但是神反而在这里大大的祝福他们，所有所需要的东西都给他们，而且下令谁敢动他们我就把你吊起来而且愿他们所信的神来把你灭绝。哎呀弟兄姊妹啊，你我不晓得我们读到这些东西我们心里面喜不喜乐哈，然后真的不要怕，只要信。当我们真正肯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是神要来做事情。我再说啊，人是总是找方法去解决问题，去解决困难，神总是找到人啊，借着这个人，神亲自出来做工，神亲自出来祝福。不管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情形是怎样，是有难处还是没有难处，还是普通还是还不错，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要比现在的情形更好，对不对？如果我们现在是荒凉是失败，我们希望被神拯救，被神恢复。如果我们是普普通通，我们希望我们积极起来，不要不冷不热。如果我们现在是不错，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达到更好。当我们的心真为了神的见证的时候，你发现耶和华神他真的就像这里说的，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只要你们动我马上就动。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感谢神哈，所以我们回去要欢欢喜喜的回去，不是我要回去大干一场哈，而是耶和华神他自己为了他的居所，他心里极其火热，他要恢复他的见证，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是他的同工，我们跟着他回去就是了。当我们真正在信心里面与主同工的时候，你发现神做这么奇妙的事情，怎么可能？明明仇敌是写给王，是要叫王挡住他们的，逼迫他们的，但是结果反过来哈，王把所有需要的东西给他们，而且下令保护他们。所以这个殿的工程为什么短短的4年能够完成？所有需要的东西神都预备来了。那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舍不得奉献哈，想说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刚刚回到耶路撒冷，家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自己要盖天花板的房屋，我要做这件事，我要做那件事情。可是当我们如果真正真正是为着神的时候，其实神耶和华以勒什么东西他都有的。要学习信任我们的神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段的历史，我希望我把它插进来啊，对我们大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好，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很快的来看一下这卷书真正的分段了哈。那第一次的信息是一个呼召，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耶和华说你们要回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第二次的信息呢是在同一年11月24号讲的。那这次的信息一共有8个意象，这8个意象你可以分成2组啊。第一组有5个意象是安慰性的，后面的3个是审判性的。这8个意象呢，在我的讲义上写得很清楚，但是我想我们一方面对照着圣经，一方面对照着讲义我们很快的把它讲过去啊。那第一个意象是讲到神的使者，还有这些马的意象啊。那在这里的重点是讲到神仍然在这里查看眷顾他的选民，要重新施怜悯，重新建造以色列。那有人看到这个马就开始很多的想象力哈啊，说黄马是亚洲人，白马是美国人，然后红马是这个南美洲墨西哥人，可是为什么2匹红马呢？对不对？你就解释不通哈。那圣经上没有讲的，不需要特别去讲它哈。那这里就讲到有几匹马，他们在地上来回走。那么骑马的对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啊，弟兄姊妹，这个中文的翻译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太平盛世哈。那其实哈该不是撒迦利亚写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负担是讲到整个地这个所有正面的声音、正面的祷告、正面的行动，通通都看不到，整个都是 so quiet。这是在第一个异象里面他看到的，所以底下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向神呼吁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老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停工了10几年吗？所以神的使者在地上看的时候，就发现根本没有人为着神家的建造，为着神家的见证。在那里有人扬声祷告，在那里有人有行动的，全地都是 so quiet， 死寂一片啊。那就好像你跑到这个加护病房看一个病重的朋友啊，你回来跟人家讲，人家问他问你怎么样，你说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就是讲不出话来，没有动作，没有办法，没有生气。所以使者回来报告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底下能够接着这个使者心里面就有一个痛苦，就问耶和华神说：“你恼怒耶路撒冷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了，好像你还不够吗？你为什么又这几年又是让他们荒凉呢？”那底下耶和华神就回答他哈，他就用美善的话、安慰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他就对他说：“我为锡安、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底下就接着我们刚才所读的信息，这是第一个意象啊。那第二个意象呢，是四个角与四个将的意象。那这是讲到以色列家虽然曾经被列强被四个角，角都说到这个能力啊，说到这个被打散，但是神必审判除灭他们。那第三个意象是第二章见人持准神的意象。拿准神来量度圣城的意象啊，这里说到耶路撒冷必要复兴繁盛，如同无城墙的乡村，而且耶和华要亲自住在其间，做耶路撒冷视为的火城。弟兄姊妹，这个没有城墙你知道这个城墙是保护，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居住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就表示耶路撒冷要再重新富足哈，要重新发达，那城里面都不够住了，他们已经住到城外，而且呢他们发达强盛到一个地步，他们住在墙外都不需要怕仇敌来，因为这个讲到他们复兴的这个局面啊，而且更何况耶和华要亲自做他们四围的火城，那这个是胜过任何地上的城墙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意象在这里安慰他们啊。第三个意象讲到准神的意象。那么第四个意象讲到约书亚大祭司蒙洁净的意象，指以色列因为大卫苗裔的兴起得以除去污秽，在列邦中恢复他祭司国度的侍奉因为撒旦在这里控告说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要责备你这个说这不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因为撒旦在那里控告他哈，那耶和华就对撒旦说：“耶和华责备你，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然后就指着约书亚说：“这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那神就吩咐使者把他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而且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等于在这里预言，也在这里等于应许，要恢复以色列在神面前那个祭司国度的侍奉。那第五个意象是金灯台和橄榄树的意象，它在第四章第一节到14节。那我想这一段圣经也是我们很熟的讲到一个灯台上面有灯管然后有油供应它，然后它发灯，它发光。而且在这个第五个意象里面，金灯台和橄榄树的意象里面，我们看见说圣殿要被重建因为所罗巴伯他首立这个殿的根基，而且他要亲自完成这个功，这是神的应许。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那前面就讲到说，不管有多大的难处，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依靠圣灵。 在所罗巴伯面前一定要成为平地，而且他要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那弟兄姊妹，就是整个圣殿的工程都完了以后，剩下最后一块石头，那他们这个叫做 capstone， 就是最后一块的石头。啊，我们圣经里面讲到形容主耶稣啊，一个房角石叫做 cornerstone， 啊，它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建殿的根基，也是建殿的标准。那什么叫做 cornerstone 呢？它在转角处啊，所以这一块石头下去以后，所有的根基、所有的建造都是以它为标准啊，向左去、向右去，完全根据这一块房角石做标准啊。啊，它的高低、它的左右，完全根据它。所以 cornerstone 说到我们的主。那所罗巴伯盖好这个圣殿以后，整个圣殿盖到最后，剩下最后的一块石头叫做 capstone 啊。这块石头一放上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欢呼了，圣殿盖完啊。所以在这里，神在这里应许说啊，所罗巴伯要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就要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啊，因为这个殿已经完成，所罗巴伯手立这个殿的根基。而且他要亲自完成这个工作啊！那底下神在这里特别说到啊，谁能够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啊，实在是一件大事啊！所以在这个意象里面，就是表明圣殿一定会被重建，而且以色列在弥赛亚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帮助下，他要恢复在列国中如灯台发光的见证。因为这个天使问他说，这两棵橄榄树是什么等等哈。那我想这个我们今天不在这里细讲它了。第六个意象到第八个意象呢，比较是审判性的啊。第六个意象讲到是一个飞行的书卷，他来行审判，说到神要用他的圣言，用他的话来洁净百姓的罪。那这个比较偏重是个人的罪啊。他说到这个书卷非常长，长20轴，宽10轴，他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讲到得罪人，凡起假誓的，得罪神啊，这讲到都是讲到我们个人的一个罪啊。那么神要照着这个话除灭他。那么第七个意象讲到良器与妇人的意象啊，说到这个举目看观看，见到有一个良器啊，这个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然后这个凉气中间做个妇人，他的天使说这是罪恶，他们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然后就有两个妇人来，他们有翅膀来啊，然后把他带到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啊，啊，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所以神要把以色列国的罪恶从国中除去，这是讲到国家的罪。那么第八个意象呢，讲到四辆马车的意象，这是重在讲列国的罪啊，那么神也要审判，要除去。那么整个除去了以后呢，要安慰我的心，这是第六章。好，那这是八个意象啊，我想大家回家自己参考，然后对着好好读一下，就应该很清楚。那么这八个意象的总结啊，或是说这八个意象的高峰，是结束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啊，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举动啊，那个时候是什么举动呢？耶和华说，你要从被掳的人中间找三个人来，那这三个人是从巴比伦来的啊。那么他们要拿一个金银做冠冕，然后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这一个举动，借着一个真将这样子的一个举动，那在这里宣告一件事情，见证一件事情，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且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坐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个是在这里，全部都是在这里预言啊，讲到将来弥赛亚伟大的执事啊，集君王祭司于一身啊。还是借着一个信心的举动，一个外面实际的行动啊，为他加冕在祭司的头上啊，表示他又是祭司，他又是王，在这里预言弥赛亚将来啊，他要亲自来这里来负责整个殿的建造。 其实这些都是预言，也预言关乎到教会，关乎到整个的建造。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第三次的信息啊。那关于弥赛亚作王的这个啊，对不起，第三次的信息是在518年9月4号，这是建殿工程恢复两年以后啊。然后他们记得有一些人从伯特利来这里问一个问题，关于禁食的问题。那么撒迦利亚书就一连串，撒迦利亚就一连串讲了诗篇的信息。那这诗篇的信息呢？前面两个是责备性的，后面两个是安慰性的。我们很快的、简单的看一下就是了哈。那第一个信息讲到他们当初的禁食，其实都是虚假的，他们的悲哀、他们的懊悔都不是真正向神发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受了这么多的苦头啊。所以虚假是神所厌恶的。那第二篇信息是第7章第8节到14节啊，就责备他们硬着刚硬。你看第11节讲形容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心硬如金刚石，就是讲到他们的情形。而且14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说到他们的刚硬。所以这两篇是责备的。那么第8章第1节到17节就是第三篇信息。在这第三篇的信息里面呢，我们看见几件事啊。第一个，耶路撒冷一定会复兴，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啊，耶和华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他说我现在要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中，然后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然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啊。那这是这个第一，耶路撒冷要复兴。那第二呢，讲到选民必归回，就是第7节到第8节，我们看一下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啊。当我1994年在以色列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带领我们去这个以色列参观这个耶路撒冷跟什么，我今天听到有弟兄说他们啊，过一两天陈锡珍弟兄要带一些团队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带队是南培德弟兄啊，Lance Lambert。 那陈锡珍弟兄跟我跟我们很多人共153个，那是南培德带我们去看的哈。那我们非常感谢主啊。Lance Lambert 弟兄呢，他是圣经熟得不得了的一个犹太人啊，而且是信主的啊。那他中间有很多很特别的故事，我不多说了。但是他对圣经非常熟，尤其对旧约。他说西方的圣经学者、神学家很多对于预言的解释啊，根本是一种错误，他们没有真正的读懂啊，或是没有读清楚圣经的解释啊。那所以像这个第7节到第8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啊。其实这一段的经文的预言的应验，完全不是指着当初神的百姓从巴比伦那边回来，因为被掳之地的回来只有从东边回来，从来没有任何归回的人是从西边回来的啊。所以他说这个从东方从西方都是指的现今的时代，以色列现今的复国啊，1948年复国以后，那不光有东方回来，也有西方回来啊。那这里是预言到选民要归回。那我想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百姓归回，另外一节很重要的圣经是以赛亚书43章，我们翻一下好吧。43章第5节到第6节啊，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们再一次看到啊，东方西方啊，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来。那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末后世代就是现今世代 神选民的归回是从四面八方回来，还不光是在当时只是从东方回来啊，他也包括从西方回来，包括从北方回来，包括从南方回来。神说北方，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我的众子。那么北方最主要的其实是指的苏俄啊。那么全世界现在的这个犹太人大概1500万左右啊。那么在美国大概有600-700万，那么在苏俄大概350万，那么回到以色列的，那我这个时候的数据，那个时候是他们有大概350万，所以加起来大概就是1400-1500万。你要知道，当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刚刚开始刚刚开始他们回来的人数其实只有3万多个人，而是后来这个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奇妙的工作，所以他们从各地都回来哈。很多人在美国是当博士的，是当科学家的啊，为了以色列的复国，他们放下这些工作，他们就回去啊。他们变成当 pilot 打仗啊，或是甚至在街上当清道夫，他们就是爱国，发现怎么可能亡国亡了2000多年，神真的照着他的应许把我们带回来啊！所以那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地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亡国2000多年可以复国的，真的。你看我们在美国，看我们的下一代，才第一代，他们吃的东西已经是很没有文化的东西，我们叫做垃圾食物哈 ，junk food 啊，吃 hamburger 啊，吃 chips 啦，啊，喝 coke 啦，已经跟我们中国人开始脱节了哈。讲话也都是那样子，这个英文国语的啊，这个有一句没一句的，才一两代。你再到了第三第四代，你就发现在美国的华人到了第三第四代几乎没有人会讲中文，而以色列人到各地去，全世界各地被分散到各地，你发现2000多年圣洁的种类居然被神存留，这是很稀奇的事啊！所以对北方说交出来，你知道当1991年啊，我曾经看到一个纪录片啊，在苏俄的机场这么多人一批一批的犹太人出来啊，那戈巴切夫的时候他把门开了，让犹太人可以回来。你知道一批一批的人回来，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几乎每天都有1000个人回来。在那短短的那一段时间，这个从苏俄回来的人大概就有1-200万人。而是那时候我看到机场有一个大的条子写 Exodus 91, 就是1991年的出埃及。那 Exodus 是出埃及记哈，就是出来哈。所以他们在机场放了一个大招牌，91年的 Exodus， 从苏联这个铁幕的国家里面，这么多犹太人一批一批的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啊，这个不要拘留我的众子。南方指的伊索比亚，我们知道在非洲这块地方，简直是我们不敢相信的，就是非洲这些人里面居然是犹太人，伊索比亚很多犹太人。这个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的传说是四巴女王去见所罗门王的时候，那回来就带了一批人回来哈，而且呢偷偷的把约柜给带走了，所以你就发现后来约柜都找不到了。那我在一个圣经考古学的一本杂志里面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说现在在伊索皮亚所有犹太人的会堂里面都有一个复制的约柜哪一个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个是真的，但是约柜是被他们偷去的，他们很神气啊。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但是美国出的这个考古杂志里面就放着这件事情哈。那这个南方伊索皮亚，那么在1973年以色列的总理终于发表文章说承认他们是犹太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是很难的，犹太人是优越感非常强的，而这些人是黑黑的人。我怎么样认你这些黑人做我的弟兄们？所以他们经过了很多的考古，很多血统的追查，各种的追查，到1973年，他们公开承认说这一批人是他们的这个骨肉之亲啊，准许他们回来。所以我就看到那些纪录片，当这些土人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土人走起路来就高兴得不得了哈，从飞机上下来，穿着那个长袍黑黑的，他们一踏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地上，整个人就跪到地上，嘴巴就一直亲啊，一直亲啊，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我1994年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街上很多人都是士兵扛着枪，因为要这个安全问题哈，我常常看到全脸黑黑的这些伊索皮亚人扛着枪，他们就是犹太人，从伊索皮亚回来。那么就这个在1991年5月28号，他们这个归回的这件事情就受到挫折， 因为那天伊索比亚发生政变，所以等于是最后一天的机会啊。他们那一天里面啊，这个36个小时里面，他们一共飞了40架的班机，这个把人就加速的送出来，因为将来就没有机会出来了啊。所以他们急到一个地步，把这个飞机的椅子全部拆掉啊。曾经最厉害的就是一架飞机里面塞了1087个人。就是那天飞机还是送，一直送，一直送。36个小时里面，他们送出来的大概14000多人，这是最后一批从伊索比亚回到以色列的。那么现今的情形我就没有再去追查，但是我们至少看见圣经里面说的，北方交出来，南方不要拘留，他们真的就是从各地回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是圣经的预言哈。我们讲预言的时候，我们一点不是只是好奇啊，圣经讲什么？读预言要带着敬畏的心，因为我们在这里遇见宇宙的主宰，遇见那位独一的神，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的话就一定应验。没有一个宗教有任何的正典敢讲预言，但是圣经里面都是这些预言啊，就这么奇妙的一个一个的应验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篇信息的时候，讲到第二个啊，说到选民一定要归回，那第三个讲到圣殿一定会重建啊。那么至于将来圣殿重建的预言啊，圣经里面没有像有一些像敌基督的出现啊等等这些这么明确的话，但是你从很多的线索可以读到，将来主第二次回来以前，圣殿一定会重建。那么现在你在以色列，你知道这个整个的问题就是在圣殿的柱子上面啊，是 Doom of the Rock 啊。这是一个大磐石的一个清真寺在那里啊，这个是回教徒认为这是他们的圣地。所以我在94年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时候跟 Nancy Lambert 我们在吃饭聊天的时候，他说不管今天以色列跟这个菲利士跟巴基斯坦他们订了多少多少多少的合约啊，跟阿拉伯国家订了多少的合约，他说这些东西通通都是表面的东西。他说因为到最后一定会碰到一个 bottom line， 就是一个最终结的问题，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问题，那这是早晚的问题。那今天圣经上预言啊，这个但以理书9章那边也讲到一期之半祭司要止息啊，表示在这个最后7年大灾难的时候，前面圣殿已经在了，以色列恢复了祭司，而是在一期之半的时候，这个敌基督毁约，然后他就不容许再有祭司，然后他甚至进了神的殿里面，像帖撒罗尼迦2章说的，他自称是神，神的选民就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大逼迫。这都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将来一个一个都会出现。这是讲到第三件事情，将来圣殿要重建啊。那第四件事情讲到祝福一定重新临到他们，这是我们读8章信息里面读的啊，10节到17节。所以像例如说12节，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等等等，你们不要惧怕，手里要强壮啊。这是讲到他们要重新蒙福啊。那么第四篇信息呢，就是18章18节到23节啊。我们说过前两篇是责备的审判的，后两篇是安慰的。讲到犹大家必欢喜快乐，来代替悲哀进食，而且万民必同献主恩。那你就发现他们在这里欢欢喜喜快乐过各样的节期，然后特别到了第20节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你就发现以色列百姓那么羞辱受辱被掳被抛散在世界各国里面，可是讲到神预言他们幕后的复兴的时候啊，连列国的人10个人要拉出1个人，我们要跟你去，因为我们知道神跟你们同在。 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如果复兴啊，教会如果刚强，那传福音都不应该这么难的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在这个二十世纪初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啊，你看宾路易师母写的威尔士大复兴的传记，或者别人写的教会历史，讲到威尔士大复兴的复兴，弟兄姊妹，当那个复兴临到那块地的时候，那连这些罪人都半夜去敲你的门，说我要怎么样子可以信耶稣的。不用你去敲他的门，他们来敲你的门。他们说酒吧都自动关掉了，监狱里面没有人，连这些交通警察都没事干，他们就站在那里组成诗班献诗了。这个真的复兴的时候，神家里面真的就是刚强了，他这外面的世界的罪恶也因着神家的复兴他们被除去。那这就是我讲的这个纽约这个 Brooklyn， 你看他们这个教会搬家，每一次搬家周围的房价全部上涨。你看神和你们的见证可以见证到这个地步哈，所以犹太人到最后，当他们重新归回、重新复兴、悔改啊，到你就发现到最后，万国的民都羡慕他们，因为发现神真是跟他们同在。十个人拉着他，我要跟你去。巴不得我们下次说福音聚会的时候，有十个人拉着我们说我要跟你去听福音。然后那教会就真的是复兴了哈。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到十四章啊，是第四次的信息。我们讲过第四次的信息啊，是什么时候传的，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想我们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两篇是一个启示性的信息哈啊，这个一共有两篇末世组成的。那么第九章到十四章，你可以分成两段，每三章做一段啊。那么第一篇末世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关于受膏者、关于弥赛亚被弃的预言，就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再临啊，第一次的降临。那么第二篇的末世呢，是十二章到十四章，就是关于这位被弃绝的王他登宝座的预言，这是主第二次的来临啊。所以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架构的话，你去读最后的六章就很清楚啊。那么第一次的末世呢？第一个他讲到说，这个周围列国要受审判。我们就没有时间读了哈。你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都讲到周围的国家要受审判。但是我很感动的是第八节哈，他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你有没有觉得神变得好像很这个怎么讲，很有这个人味哈、这是我的家，我要亲自看过我的家啊，那个读起来很亲切啊，好像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像前面讲的那么荣耀万军之耶和华，用那么强的话哈。他现在在这里用非常平民化、非常亲切啊、非常温和的一句话，他说：“我必在我家视为安宁。”啊，我就读了，真的觉得神很可爱，这么爱他的家，他真的是这么爱他的家，他这么盼望在地上找到一个他可以好好安居在里面，他可以好好享受爱的家。不管我们盼望，主耶稣更盼望。底下讲到西安的王要来啊，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啊，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我们都熟的。讲到弥赛亚要来临，好，那这是第一篇末世，第九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那么第九章一开始讲到列国受审，那第二件事情从九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十二节，讲到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会带来的福分啊，因为他温温和和，他来了，这个西安的民应该大大的喜乐。然后后面讲到例如说第十六节，我们就抽读几节好了。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主耶稣来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源生长菜蔬。 然后跳到第六节，我不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12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就发现在这一段的里面，就是第一篇末世的第二个点，就是第九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章十二节，讲到弥赛亚来要带来这么多的福分，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却弃绝了这位弥赛亚。所以第十一章呢，是在这里解释，等于也在这里检讨啊，为什么他们没有早日蒙恩，为什么以色列没有蒙到这样子所应许的恩惠，是因为他们凭弃了这位良牧，所以以至于他们带来了悲惨的结果。所以十一章在这里讲到他们弃绝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预言，好像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如果他们给了我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讲到主耶稣被卖，他被弃绝，这些预言都出来了啊。那底下讲到这些的审判，这些的管教，这些的痛苦临到他们。好，那第二篇的末世呢，就是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讲到这位曾经被弃的王，他第二次要再来，他要登宝座的预言啊。那么第一个点，我们讲到以色列被列国围攻，但是主必蒙主拯救，那这是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复国了，但是周围的国家要来攻击他们，但是主要亲自的拯救他们啊。那弟兄姊妹，那这一方面的预言，这方面在历史上其实也是发生过很多事情。那以色列复国，我们都知道是1948年啊5月14号以色列复国。那复国不到几个小时啊，这个约旦、埃及这些阿拉伯联军，他们就一起来围攻以色列。而且那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说他们要把以色列赶进地中海，因为那时候回来的只有3万个人。所以整个这些埃及、约旦、这个大马士革这些人联合起来，他们说我们就这样赶着他们，就可以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去了。有没有想到他们被打败了？这是第一次啊。那么紧接着下来呢，在这个1956年10月29号到11月6号，他们又第二次的要来攻打以色列，他们又被以色列打败了。那么到了第三次，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六日战争啊。他们这次这个用了很大的军力要来打他们，那以色列这个急得向联合国求救，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联合国这个明明是peacemaker 应该是和平使者，但是他们却在24小时内完全撤出去，就把以色列丢在那里了。以色列这时候完全没有依靠，他们就是靠着神，结果就很奇妙的事情哈，他们就用只有他们自己只有的这100多架的飞机啊，他们在一天的里面，他们炸毁了埃及9个机场，然后300架战机，然后约旦、叙利亚也把他们的26个机场全部都炸掉。在六日战争，戴阳那次打，我那时候记得我还很小哈啊，听我爸爸在那边放收音机就在那边听哈，我都记得那时候戴阳打这个六日战争真的是很过瘾的事情啊。我们那时候心里面都很敬拜神，因为圣经的预言啊，1967年。这个六日战争，而且他们大军来打啊，这个联合国放弃他们，不帮助他们，但是他们靠着神，6天里面把这个这么大的联军全部打掉，而且在第三次就是这个六日战争，以色列的版图大大扩大，他们把西奈半岛收回来，他们把这个 West Bank 就是现在的这个西河岸，他们收回来。他们把北边的戈兰高地收回来，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终于第一次进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收回来。那个纪录片里面讲到戴阳带着军队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哭着进去的。他们到哭墙面前，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把祷告词就插到哭墙里面。戴阳将军说，我们再也不出去了。因为这边神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少的人，这么多的人要打他们，但是他们却这样子浩浩荡荡进去，把这么多地都收回来。后来因为联合国，因为其他国家出面啊，在强迫以色列愿意放的，再把西奈半岛又再重新还给埃及了，因为这些埃及人输得太没面子了，这些东西全部还给他们。但是至少他们进了耶路撒冷， 所以下一步是要把圣殿可以收回来，对不对？这是他们一步一步照着预言在应验。那么到了第四次很大的战争是在1973年10月6号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这个实在是这个很怎么讲呢，很不够义气哈，他们利用犹太人的安息日来打，这是他们的诡计，对不对？你安息日你什么都不能做嘛，知道犹太人守安息日。结果你知道吗，这个那个首相大概是梅尔夫人带着全国为了这件事情祷告，那么神自己亲手出来做事情。这个埃及的大军和坦克车他们从西奈半岛要过来的时候，突然碰到那个日头直接照着他们，他们看不见路了，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开这个坦克车，因为日头直接照着他们。然后北边的这个叙利亚拿着这个苏俄座的坦克车从北面戈兰高地翻过来要打他们的时候，结果突然汽油的供应跟不上来，所以也被卡住了。所以当以色列人安息日一晚的时候，就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神的作为，就是为这个去读这些历史，我们里面真的是要很敬拜神哈。那圣经上讲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四围的列国要来攻打他们，但是神要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睡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你就发现所有打以色列人后来都自己找麻烦他们都受到重伤我们跳到第八节好了。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你说读这些信息，你说我们心里面真的应该很激动，也很喜乐讲到我们的神。那第二个呢，是第十二章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章第三节，讲到以色列要大遭逼迫，然后全家悔改信主。这一段的事情呢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今天2010年是介于第二篇末世我这里所写的 A 跟 B 之间。那么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这里讲到以色列大遭逼迫，全家悔改认主我们先读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知道那是大灾难的日子征战的日子。当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必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至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的山谷中逃跑，因为山谷等等等，耶和华我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是讲到当就是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要再一次被攻陷这种话你现在去跟以色列人讲，他们绝对不喜欢听的所以当我在94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游览车开到这个哈米吉多顿，就是耶斯列平原的时候那天我们在那里看看那边的这个场地，我就跟我旁边的以色列导游，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相不相信将来有哈米吉多顿的战争？他当然不相信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就是不相信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上记载到有一天万国要来攻打耶路撒冷要被攻陷，他们的城墙他们的百姓要被抢夺，妇女要被玷污，城中的人要被掳去，而当他们在这里受难逃的时候突然他们的主从橄榄山回来了，橄榄山裂为两半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头看我们回头看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城耶路撒冷叫大卫家 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让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那弟兄姊妹就讲到那天他们在逃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们的救主降临来拯救他们，而他们一仰望，发现这一位来救他们的，就是当初他们所扎的那一位，身上带着伤痕。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主人面前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懊悔，他们痛哭，他们哀哭，像哈达临门那个时候的哭，那是约西亚王死掉的时候众民的痛苦。那弟兄姊妹，他们那天就放声大哭，他们在主人面前认罪。所以到了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污秽。他们那天才晓得，当初所扎的原来就是他们亲爱的救主。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当以色列再一次被逼迫，耶路撒冷被攻破，他们无处可逃的时候，用万国来攻击他们，但是那时候弥赛亚回来救他们，而这位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原来就是当初所扎的那撒勒人耶稣。所以他们那天悔改，他们那天痛哭，那天神要开一个全园洗除他们所有的罪恶，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这就是圣经的预言，弟兄姊妹，一步一步的这样子下来。然后十四章从第四节到二十一节，预言到弥赛亚最终的降临，还要建立国度，全地万民都要归给主。第九节十四章，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第十六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连连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二十节，当那日马德琳当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到二十一节最后，当那日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所有外邦的这种权势，这种的迹象，全部从神的殿中被去除。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两个末世在我的讲义上有一个表做了一个比较，我想我们就非常清楚了。那么第一篇的末世是第九章到十一章，他重在讲受膏的王被弃绝的预言。那么他讲到有关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预言，他主要是讲到弥赛亚他的遭遇和他的结果。他讲到弥赛亚第一次的降临不能建国的原因，是因为被百姓弃绝。他也讲到将来末后要发生的事情，他重在讲 what 就是什么，就是要发生哪些事。那么第二篇的末世是十二章十四节，他重在讲这个被弃的王他要登宝座的预言。那这是有关于弥赛亚第二次降临的预言。那么第一次是的预言是在讲弥赛亚，那这一次的预言是在讲弥赛亚的国以色列国的遭遇和结果。那么这一篇的末世也讲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要建国的经过和结果，就是百姓的悔改和接纳。那么他论到末后之事将要如何发生及其的经过，所以他重在讲号，就是如何，就是怎么发生。那我想这样子的信息整个撒加利亚书的这个分段就是整卷书读起来好像很难读，但是我想我们这样讲完了以后，一八四二，清楚了吗？一个呼召，八个意象，四篇信息，两个末世而且我们更喜乐的事情就是整个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前途，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今天所有投身于神的见证跟耶和华一样为着神的殿为着西安火热的人，神都要大大的祝福我们而且在这里说到，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是靠着他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带着把握，带着盼望回去。那神特别说谁能够藐视这世的日子为小呢？这个建造手拉线砣建造神的殿，这是在神的眼中永远是大事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谁能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当我们真正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见证而活着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 这就是我们前一阵子我引用斯百克弟兄那个 On High Calling 上头来的呼召那本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无论做什么事，不管是大事还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都是大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这句话再激励我们。好，我们为着主在地上捡起一根线来，我们为着主在受冤屈的时候不跟人家争竞，我们为着主在神家里面我们肯做一个隐藏安静的得胜者，所有的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大事。而且神特别说，谁能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行这样子的事，活在神的心坎中，这是神的宝贝，因为他会锡安火热，因为他说这是他的家。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回去以后，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我们的教会不再是一个荒凉的圣所哈，而是神要回到锡安来，他说我要住在这里，他说我要照顾我的家，他说这是我的家。我们一起唱，我有两首诗歌很难决定，540首。既然是前驱，我们就站起来祷告，好吧？坐着没办法前驱啊，我们很喜乐的来唱。他说耶和华在领帅，谁敢想不前讲得太勉强了英文其实是讲的 Who's your dream of thinking， 应该是说谁会想不前这个被吸引呢太荣耀了我们巴不得跟上去了，对不对？不会讲说谁敢想不前被打的哈所以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带着喜乐的心，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
荣耀又加荣耀，我神与预备。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在回家的路上，巴不得神借着这几天的聚会，这条去而不返的路上，让我们力量都复原。想到我们想到西安去朝见我们的王，而且我们想到光西安的荣美已经够我们被吸引了，更何况我们的神是西安的荣耀，他要亲自住在那里。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求神重新让我们里面的疲倦被恢复啊，我们爱主的心也能够重新被恢复起来。当我们在唱第二节，我们就是集中唱第二节啊，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再重新投身在这个见证的行列，愿意回去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不管别人怎样，不管同伴怎样，不管祸福如何，我这个人是属主的人，我这个人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居所而活着。我们愿意更新自己的奉献，我们就到前面来啊！虽然场地有限，我们唱完第二节，我们就自己每一个人找个地方，我们跪在主的面前啊，如同跪在祭坛上，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献给神，献给这个伟大的使命，献给神这个伟大的建造啊！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停顿的人，因着我们起来跟耶和华一起为西安火热，让他的祝福重新临到我们身上。今天我们看见神怎样借着他们重新起来建造，让地上的王为他们效力，所有的祝福回到神儿女们中间。因为怎么样，巴不得我们得到这样子的把握，好不好？我们来唱。如果你前面找不到位置，走到前面，走到也可以跪下来，没有关系啊。我们唱第二节。
不让我们在这里伤
亲爱的主，我们软弱已经够久了，求你猖狂已经够久了。今天晚上荣耀的王要进来，让我们看见你真是一个荣耀的王。哦，从撒加利亚的信息，我们看见你的伟大，看见你的掌权。哦，你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哦，万有都在你的手中。主啊，兴起我们来，把一个活泼的信心赐给你的儿女。今天晚上跪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你来洁净我们，你来充满我们，你来使用我们。哈利路亚，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同伴。让我们回去把你的旨意带回去，把你的见证带回去，把你的祝福带回去，哦，更是把你荣耀的同在带回去。主啊，我们仰望你，感谢这个聚会是被你纪念的，感谢今天晚上的奉献是被你悦纳的。真的转机，主啊，让我们回去再也不一样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停顿多年的建造重新开始，请埋了你的祝福，请天上的神祝福我们，地上的万有要来效力，我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